155集。这些事情我也懒得告诉顾且行。对了，听说程化乔又怀孕了，似乎是正月里的事情。上元节那日，他陪顾且行去塔楼放烟火，之后二人的关系便有所缓和。我没有刻意回避这些事情，我知道顾且行是什么身份，知道他的身边缺不了女人，也知道改头换面的程化乔获得圣宠是迟早的事情。无论是迫于压力还是一时兴起，那些问题顾且行也无法回避。我想我是不在乎的。那满园的蒲公英已经开了数月，不久也该彻底凋谢。随风的随风，落地的落地。顾且行如去年那般在月色下抱着我，他说：
齐哥，跟我回宫吧。
这件事情他已经提过很多次，而我每次都没有回应。回宫或是留在这里有什么区别呢？唯一的区别是他可以时常见着我罢了，但我却有些抗拒那是非之地。我轻轻摇头，我说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。
你在怕什么？
他忽然这样问我，双手扶着我的肩头正色看我。他说：
你是怕我对你和汤米一样，还是你心里还没有放下他？
尽管我们努力回避，我和顾且行之间都是有隔阂的。我不再推开他，是因为我相信如果这样下去，我迟早会爱上他，便从现在开始假装爱他。而后宫的那些妃嫔和我曾经那段不大愉快的感情始终横在我们中间，跨不过去就是个死局。我垂眼不去看他，什么也不回答。我已经习惯了，每当顾且行问我这种正儿八经的问题时，我就摆出这副腻腻歪歪的模样。他拿我没有办法，也就不继续追问或者强求了。他静静地看着我，轻笑着叹气，有种落败的感觉。我望着远处恍惚的背影，淡淡道：花开半日红，不若嫁东风。在宫里，开的太艳会被人摘下把玩，开的太淡却被淹没。便是你不说，我也想得到。这一年以来，后宫中有多少被你辜负的女子，一朝得宠，一朝受尽冷落，他们做错了什么？我转头看向顾且行，他刻意将目光移开，望着深远的黑暗，那些无可避免的妥协和以牺牲为手段的理由，他不想说。我轻笑，他们没做错什么，不过是奢望做你身边最娇艳的那一朵罢了。你可以将他们捧得很高，稍一松手便摔得最惨。我怕？我怎么可能不怕？何况你我这样的身份，如果有一天你不喜欢我了，我连安身立命的身份都没有，再面对你当怎样无地自容？
你是这样想的？
顾且行问我，我点头。我说，这一年多以来有这样的陪伴已经足够了，所以皇兄让我去漠北吧，贺拔银枝会好好待我的。
你都知道了？
是啊，我已经猜到了。顾且行的遮遮掩掩，太后的迫不及待，不过是因为贺拔银枝对我的觊觎。这或许不算是觊觎，若三年前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贺拔银枝，或许什么事情都没有。可我同他开了个玩笑，我说三年后如果我还没嫁出去，他会以最风光的方式来向我提亲。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我在皇城内的近况，大约他以为我定是嫁不出去了，所以他开始筹谋那最风光的方式，江山为聘。之前贺拔银枝曾几次给顾且行交聘书，被他果断回绝，才惹得那个直肠子的愣小子使出了这样极端的方法。我听说大漠里的男儿特别重视承诺，所以漠北王妃虚位以待， 带的正是我这位和亲公主。顾且行近日看我看得很频繁，大约是那边的战事不那么紧张了。要么是贺拔银枝不想打了，要么就是在为彼此留下最后喘息的机会，不久就会展开真正的进攻。我们不怕打仗，可小本里那句话说得真好，以一个女子就能解决的事情，何须动用千军万马。就算这场仗定安赢了，顾且行赢了，漠北被彻底收服了，那么天遥地远的地方还是得有人管理，漠北至多是换个新的韩王，如此又能避免战争不会再度爆发吗？倒是不如稳住了贺拔银枝，在他在位期间可以暂保平安。和亲是个窝囊的手段，既然千百年来有那么多的帝王以此手段百试不爽，便说明这事情窝囊的好，窝囊的妙。
不行。
顾且行说，
我不可能同意。父皇把定安交给我，把你托付给我，我便不会允许你们被他人染指。你要相信我，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，他们总会过去。
父皇没有将我托付给你，父皇把我给了荣琪，你忘了吗？他把我圈在怀里，声音在耳畔温柔而坚定。
我不管，从你帮我挡线那一刻开始，我就控制不了我自己了。那时候你曾把自己的命交给了我一次，现在给我，把你的心，你的人完完全全给我，再给我一次。
他将我抱得很紧，低沉的声音在耳畔撩拨着心底悸动的弦，他对我的真心我感受得到。从那次抢婚开始，再到之后的每一次争吵，我如何一再触碰他的底线，他如何忍耐包容，从霸道到温柔，从赌气到习惯。
七哥，我爱你。
八月微凉的夜风中，他终于说出让人脸红的表白，就像是对内心的低头和妥协。他声音轻颤，飘进耳膜，恍惚不清。我轻轻抬手拥住了他，既然我们这些人狭路相逢无可避免，我或许该真正的给自己一次机会了。静静地拥着，享受片刻的安宁和沉溺，他将我们分开，扶着我的肩头，很认真地问我，
告诉我，你已经不爱他了，不爱荣启了。
此时此刻，荣启两个字仍如冷风中夹杂的碎片，在心间划开微不足道的细纹。我下意识地咬了下嘴唇，转过头望着夜色，望着远处那棵大树，我说，对，我不爱他了，我已经忘了他。说完绽开一个释然的微笑，而我终究不敢看顾且行的眼睛，我不想让他发现那片刻的犹豫。而他信了，就算是自欺欺人他也信了。他忽然将我带进怀里，毫不犹豫地吻我，再不似第一次那般疯狂而没有章法。他吻得很有节奏，可以照顾每个部位的感受，由缓至急，耐心的引导诱惑，手段娴熟的诱人启齿，细细抚慰缠绵，如一池春水。不得不说，他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，大约是经历的女人多了。宁静的天幕下忽然起了波澜，冷箭刺破黑夜，周围响起细碎整齐的脚步声，风吹草动。顾且行敏觉地将我推开，朝那些忽然出现的人看了一眼，握住我的手说，
不要怕，是我的人。
他拂去衣袍上的灰尘杂草，伸出手掌将我拉起来，一只手习惯性地背在身后，等着那些亲信暗兵过来回报方才的异动是怎么回事。远处有简单的打斗，暗兵押回来一个人，却不正是荣琪。以一敌众，便是荣琪再身手了得，也不是顾且行精心调教的顶尖暗兵的对手。 而他的那些影卫是时常跟在身边的，我想大约是容其不准影卫插手，免得当真和顾且行打起来生了误会。因为打斗他的样子有些狼狈，而此刻我却觉得自己更加狼狈，但我强迫自己看着他不露出心虚的表情。顾且行始终拉着我的手用力握了握。
深更半夜靖王爷在此有何贵干？
顾且行问道。
探望故人。
他回答的时候唇边骤然牵起嘲讽般的冷笑。
哦，不知靖王爷这位故人现在可好？
荣琪深深地看我一眼，唇角的笑容一发凛冽轻蔑，看着我他回答。
他自然会很好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只准我一个人对他不好。有王爷这份关怀，那位故人必会长乐无忧的。你说对吗，杰哥？
顾且行说着说着把话头放在我身上，他是故意的。我觉得这简直是在对荣琪炫耀。不论男人或是女人，争风吃醋起来果然一点也不可爱。